对有机末世有了这样的认识之后，就让我们来看考察圣经时强调圣经文本的第二个神学基础，就是上帝迁就的教义。迁就的教义意味着圣经里的每一件事，包括像它的用词、语法和文学风格这样的事，都是出于它当时的文化和语言习俗。所以如果我们认真留意圣经是怎样反映出这些习俗的，我们就越有可能正确解释圣经。只举一个例子，请听约翰福音20章16节的这个叙述。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伯尼，拉伯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请特别留意括号里的话，这节经文是用希腊文写成的，但约翰引用玛利亚的话时，他没有使用希腊文夫子这个词，他使用了亚兰文，然后做出翻译。约翰首先用亚兰文 Rabboni 这个词来表达玛利亚的话，这是玛利亚对耶稣的原话，但约翰显然认为他原本读者中有相当多的人并不明白亚兰文，所以他做了他能明白的翻译，让这节经文迁就他们。他用了希腊文这个词 didaskalos。约翰首先使用 Rabboni 这个词，制造出一种犹豫的悬念，增强了玛利亚回答的戏剧性。约翰的经文带领他的读者去想象玛利亚充满喜乐呼喊的实际声响，帮助他们领会他因救主复活而来的喜悦。像这样的文学工具和习俗，证明了圣经原初文本中迁就的重要性，并且鼓励我们在查考原本含义时关注类似的问题。
阅读圣经的时候，你必然发现圣经的作者们是尽可能的帮助他们的读者去理解经文所要表达的意思。例如福音书的作者们会把亚兰文或是希伯来文翻译成他们当时的读者所熟悉的语言，或是提到某些地方的时候会指出这些地点和其他地方的关联性，让当时的读者按着他们地理常识而有所知。你会清楚发现那些作者们真是用尽方法提供各种所需的工具，为的是要帮助他们的读者们能正确地解读圣经。
Growing up in the church, I remember how my pastor, when I was a young boy,
我从小在教会长大。记得我小的时候，我的牧师每次跟我说话时，他会屈身跪下，以跟我一样的高度，看着我的眼睛，用我能够听懂的字句，好让我能够理解他所要说的。他是尽力要帮助我明白。他这样的做法就是在效法圣经的作者们，他们用各样方式来与上帝的百姓们沟通，使得他们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例如摩西，当他试着讲述上帝与他的百姓立约的时候，他选择他们能够明白的条约，就是当时古近东土地授予的条约，来叙述上帝如何将土地赏赐给他的百姓们。或是我们想到流离的痛苦，想到那些百姓们离乡背井、流离失所的凄苦和难过。我们看到先知或是诗人用哀歌的方式，让上帝的百姓可以向上帝流泪哭求，问道为什么会这样？这痛苦还要承受多久？圣经的作者在情感的层面来与上帝的子民相会与沟通。因此我们看到圣经的作者们为了当时的百姓而选用不同的文学题材来表达上帝的启示。
正如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圣经本身为我们关注每一段的圣经经文中原本的作者、他的文本和他的受众提供了稳固的神学基础。当然以关注这三方面的指导来把握原本含义，就要求大量人尽本分。但是我们更多的了解某段圣经经文的原本作者、文本和受众，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圣经的原本含义。同时我们若能更好理解原本含义，就能更好的把圣经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